249页，第二行。我再说一次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人类有一个肉体的过去，因此也有一个心理的过去。经验从不会失落，最私密性的事件也仍写在人类的群体心灵上。眼前我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说法来解释这个，因为有些概念在以那方式表达时，你才有可能了解。那么把那视为理所当然，你们每个人生来就对以前曾发生的事有种有意识的知识。你们的脑子永远不是一块空白的石板，等着经验的第一个印记，它已备有完全的方程式，告诉你你是谁，你从何处来。象征地说，在你将你的一生写在石板上之前，你也没把它擦抹净净。反之，你从以往的事、你的祖先们的经验里汲取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回溯到不可记忆的时代，一个人生而具有他的人性，带着某些习性而倾向于发展。他知道人类的嗓音是像什么样子，即使在他耳朵听到那些声音之前，他生下来就想要形成文明。就如举例来说，海狸要造水坝一样，儿童的梦启动了内在的心理机制，而就在那个时候，当年纪使他们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大范围的实质知识时，在梦里他们被给予有关那环境的资料。肉体上的回馈对发展当然是必要的，被剥夺了他的孩子将无法完全成熟。然而梦的发展循着内在模式启动了孩子的生长，刺激了他的发展。在婴儿期甚至有像钥匙般的梦来开启必要的荷尔蒙的机能。孩子在梦里爬和走，在那些动作还没实质的做到之前，梦作为肌肉合作和发展的一个原动力。婴儿在梦境练习语言，的确是由这精神性的练习导致孩子快得多的开始讲话成句，若非如此简直就不可能那么快。那么梦的世界比肉体经验发展得快一些，有一段时候孩子在那儿比较安全，没有做梦就没有学习，也就没有记忆。事件是在梦里被处理，放在必要的视角，被分类和安排。这是当有意识的心智脱离了对实质事件的直接摄入时做的。梦用来使刚过去的当日事件的冲击力变钝，让那些活动的意义筛过人格的各种层面，而在意图与信念的分隔里各就各位。常常一件事的真正冲击并没发生，直到它被诠释或透过梦而重新经历时。因为梦循着联想之路，他们突破了时间的障碍，容许个人将他生命不同时段的事件混合、配对和比较。所有这些多少是以儿童游戏的方式去做，透过创造性的梦的戏剧之形成，在其中个人从一个游戏的立足点可自由地去演百万个不同的角色，去检查可能事件的本质。在游戏里儿童暂时采取某些规则和条件，儿童可在任何时候停下来。数不清的游戏事件 能以各种不同的强度发生。然而一般而言，当游戏结束时，其结果也没有了。儿童扮演成人，而当他父母叫他时，他又是个孩子，因此游戏的效力不是长期的，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正常生活的重要部分，影响他与别人交接的方式。因此在梦中，事件只在做梦时才有效力，他们并不实际地侵入醒时时间。当你睁开眼时，正在攻击你的熊就消失了，它不会实质地绕着卧室追逐你。人类对事件反应的伟大多样性极为依赖这种做梦的能力。在梦中，人类尝试他对可能事件的可能反应，因而对未来的行动有较周全的准备。到某个程度，梦也被细胞意识所参与，因为细胞对个人的心灵或身体的事件也有同等的兴趣。在某方面，梦当然是组合行为，精神与心灵的游戏，适合心智与身体两者的目的。然而从物理环境来的回馈，也可发动一个警告性的梦，使得那人醒来。某些化学物质借由改变细胞的实相，可影响做梦。许多安眠药是有害的，在于它们抑制了在睡眠中身体对环境的自然反应，并僵化做梦的心智与睡着的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因为你们对逻辑的概念非常狭隘，在你看来好像做梦的自己是不会判断的或不逻辑的，然而他却以惊人的辨识力工作，筛检资料，把一些送到身体的某部分，并构成记忆。安眠药也阻碍了梦的判断机能，那是经常被忽略的。事实是，梦涉及了高度的创造行为，这些不仅是直觉的建立的，还是以远超过你对逻辑的概念的逻辑形成的。然后这些创造性行为透过联想过程彼此拼合，及精确地连结在一起，以形成梦的事件。梦并非消极的事件，其理甚明，有一些在其强度甚至效力上可以敌得过实质事件，它们涉及了心和身十分积极的协调，带给个人不如此则得不到的经验。在你已有睡意时，上床前取用少量的普通兴奋剂，像咖啡或茶，在刺激梦活动和辅助梦的回想上会有有利的效果。当然喝得太多只会令你醒过来，但如果在你已困了时取用少量，将容许你更容易把意识心带入梦境，它在那儿可当个观察员。非常少量的酒精也有用，任何抑制活动的东西也将抑制你的梦。众所周知，任何人被剥夺了足够的做梦，极有可能开始在醒时产生幻想，因为已积了太多的经验需要处理。有许多次要的荷尔蒙活动只在梦境，而不在任何其他时间发生。甚至细胞成长和重获活力也在身体睡眠时加速。